感谢主，我们又回到创世纪，让我先 share 一下这个大纲。请问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谢谢，谢谢牧师。回到创世纪这本书，那这个主题就是创造、堕落、审判和救赎了。借着创世纪，我们更能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要赐给我们荣耀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一位神。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四章，到一直到六章的八节。这个题目命定的题目是罪恶满盈。我先呢把讨论的问题留给大家，可以一边一起我们查考的时候大家一起思想啊。我给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思想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有哪些是像该隐一样的肆意崇拜。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人生，那就包括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怎样才能被神纪念呢？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永远的一个主题，人的堕落，这是第二次了。一开始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该隐啊，该隐真的是一个全能冠军了啊，他不需要争啊，他得了多项的第一，我就快过一下。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伊甸园以外的，就是生在最终的，生在世界的。那由于他的出生就形成了这么第一个家庭，他也是在一对兄弟当中的老大，也是第一个。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次的敬拜、献祭、也嫉妒、愤怒、谋杀、说谎等等等等，虚假的宗教都出来了，第一次的犯罪。然后第一次的报复的机会啊，都成他的了。也我们看到，那实在是一个第一个悲剧，他是第一个首当其冲受罚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第一个非信徒，就是被咒诅的人的原型。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不悔改的，也就是拒绝福音的。那么我们看人类世界的开始，罪就进入了人类历史了。那我们读过以后，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像约翰一书里边说的，这个该隐就像撒旦一样，他在那里边三章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在犹大书里边，把它比作是假教师一样的，所以在那个犹大书的十节啊有这样的话，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当我们回看一下他的父母。亚当夏娃悔改了，我们查考过的三章21节里边，然后亚伯当然也信，神借着皮衣启示的救赎的应许。那我们就看看这该隐和亚伯的出生和他们的行业吧。好，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该隐是拥有，原文跟这个得了很相近。那这也是一个证据，夏娃相信神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他在里边搞错了，以为该隐就是那位了。好，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亚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呼吸，也被翻译成为虚空啊。那想象一下，他的生命实在是短暂。那我们不是也一样吗？可是 亚伯并没有虚度他的短暂的一生啊，所以我们很熟悉希伯来书信心篇十一章四节，就说到亚伯，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此看来，大家比较一下，亚伯和该隐要比较一下，哪个活得更长呢？哪个活得更有意义呢？这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生的一个借鉴和引导啊。其实这圣经里边有很多这样，凡事都是虚空啊，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但是认识主的，被主所得着的生命是满满的祝福。那这个他是牧养的，该隐是种地的，应该跟他的父亲亚当是同业的。但不管怎么样，神并没有区隔一个我们不同从事的不同的职业与我们认识神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思想一下，亚当夏娃这个沉痛的一个教训被逐出乐园，所以他肯定会给他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们讲述伊甸园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的失乐园的经历。那当然就包括神在那个里边，虽然把他们赶出之前还预备的那个救赎，就是流血的祭。所以人亲近神是要靠着羔羊的牺牲除罪方可，这个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啊。那神并不是按照他们的职业来审定他们认识神的这个程度，神看的是人心，就是他的内心。所以思想一下，那该隐可以跟亚伯以物换物啊，他能够得到神所规定的喜悦的祭来献呢，但是该隐没有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样的该隐的兄弟亚伯，但是对亚伯没有翻过来的亚伯的兄弟该隐，所以这个该隐的生命本来就不属于神，很快就原形毕露了，他是个杀人犯，属神属魔鬼的。所以接下来你看这几节经文讲的是不同的献祭带来不同的结果，是该隐的骄傲导致他的犯罪，犯罪导致凶杀。好，你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你想象一下，该隐献祭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吗？但是他是漠视父母神借着他父母给的启示，就是要有流血的祭，他应该是明白的。也就是说，该隐呢是私意崇拜格罗西书里边二章二十三节说的非常清楚，按照自己以为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所敬拜的是自己的主意，他是不靠着神的指引，是靠着自己选择的方式，也就是他自己所行的，在神的面前要称义。所以他拿地里的出产，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出熟的果子，就是轻视神的。亚伯选的呢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比较熟悉摩西五经，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都有那收割节的时候，你要带来的上好的出熟的出熟之物。那为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没有机会展开，但是稍稍想象一下，出熟的是两个，一个是这丰收的一个证据，要知道以后的收成必定好，然后我先给神作为一个定金似的，那将来更有大的收获还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这个一个是保障，一个是展望，知道神一定赐这个丰收这样的喜悦要带到神面前来感恩的，那么就是出熟的所以出熟之物，出熟的果子，出熟的应该拿地里出熟的产品，他根本没有啊。他是随意 也就是说，大家想象一下，人造出来许多崇拜神的方法呀。我们有这个多神论的各种的宗教，不就是这样吗？造己意就是私意崇拜的问题。好，那这个就是该隐的他的灵里边他的生命的问题。但是亚伯不一样啊，四节亚伯将他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直流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头生的是什么意思？长子的权利，就是最好的嘛。那最好的不仅是啊这个头生的，而且他这个祭物的那个身体的部位也是最好的，羊的脂油。所以神，你看神看中了亚伯哈德的供物，那个看中是一种凝视，而且是未完成时态，就是他持续的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因为神一直在这样观看，透过他所拿来的供物，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那位，这个是关键。所以亚伯照了他父母，从父母所听到的那个神的旨意来献祭，得了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他献上又是最好的，羊群中最好的头生的，只有是羊身上最好的部分。那你看夏娃也是啊，看，但是他看了看走了眼，他看的是该隐啊，神看中的是亚伯。所以我们所献的祭不是祭物本身，而是表明所献的那个信心的程度。所以才有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11:4，亚伯因着献祭以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就是了。好，我这里边列出来几段经文，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然后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所以变了脸色，脸拉起来了。我们常话来讲，你想象一下，他的垂下脸来，就是呢，他真的是表里如一，他生命如何，他的表现就如何。所以上帝是看人心的。你思想一下，这个里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的反思的证据，没有悔过，更谈何悔改呢？根本没有改啊！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看，上帝是透过他的外表看他的内心，透过表面看实质的。那上帝并不是用一个陈述句，他是用一个问提示，要成为一个问句。因为陈述的话，就带有一个判断，既成事实了，你就定案了。所以神多么怜悯他呀，引导他反思，或许有机会啊，他给他机会能够改正啊。但是他，你看他怎么做的呢？我们都知道。神继续要教导他，你看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冤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必恋慕他，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拟人化的这个罪伏在人口，就是随时都要攻击的。那你怎么样能够控制呢？制服呢？根本没有办法。他必恋慕你，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夏娃要恋慕她的丈夫，然后丈夫要管辖她，都是同样这一个词。这里边的恋慕跟那里边的3:16的恋慕一样的，那个不是一种爱啊，那是一种占有的一个欲望，是控制啊，控制欲。所以你需要制服他，那家庭根本没有和睦了嘛，就是这样。那想象一下，我们罪有罪的人能够制服罪吗？能够以毒攻毒吗？那提德书这样说，那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常常想到这句话，连天地良心都被污秽了，大家想象都污秽了，就是这样，人靠自己无法胜过罪啊。你刻苦己心，刻苦你的心是一个罪，满了罪孽，你以自己的罪罪身罪性，你能攻克己身吗？这不可能的啊。所以引出来这个凶杀审判和刑罚，就是下边这一段经文。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人的罪就是导致啊，这个杀了牲畜， 神的怜悯啊，人的犯罪以后，那、取牲畜的皮衣嘛，那、皮做的衣服。现在呢，人又开始磨砂起来了。那这里提示一下，也解经书里面这样说，七十是一本，撒玛利亚抄本，希利亚一本，都在这句话后边，就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的后边加上了什么呢？我们到田间去，也就是说明了该隐的动机是他是预谋的，蓄意谋杀亚伯。你看，他应该先到神的面前回答神的问话，根本没理神啊。那他呢？这个跑到亚伯那去，把他诱啊、引诱到田间，导致凶杀。顺便提一句，把他杀了，杀了这个词，将来我们看献祭、屠宰祭牲的时候，那个杀是一样的，也就是非常凶残、凶猛的割喉的那种残忍的杀害，是这个意思。原文大家想象一下啊，我列了几段经文，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分享。好，然后我们进入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下边再读读几节，那我们一起，然后再来总结一下啊。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好，大家想象一下，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总结，这是摘录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的逐节导读。那想象一下这个罪蔓延的速度啊，单单就一代人呐、这不就是亚当下面他的儿子吗？而且他可怕的程度，你看看亚当啊与该隐的比较。这里边我给大家列成一个表格的形态。你看亚当呢，不管怎么样是被魔鬼欺骗。他是个被动的。那该隐呢，连神来说服他脱离他的罪他都不干。该隐是想自己成为神，要知道善恶嘛，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那似乎还没有影响到别人。但是该隐不是别人影响到别人，他把别人杀了。亚当犯罪后知道神无所不知，他不敢隐瞒呢，是不是？那只是掩盖动机，推卸责任。但是你看这个该隐满不在乎的用说我不知道，否认事实，公然撒谎，并且呢不以为耻。那亚当犯罪呢，知道内心有愧，也不敢跟神顶嘴，对不对？他藏起来了。你想想该隐胆大包天了，倒是目中无神呢、反而用什么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来顶撞神。亚当呢，间接的受那个咒诅。他说地啊、神说的命定，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受了牵连。该隐呢，直接受地的咒诅。然后亚当在沉默当中接受神的惩罚，盼望神的应许实现。所以在皮衣的这个应许的一个路径上他来仰望等候。那该隐大发牢骚吗？不愿意接受神的刑罚。所以亚当，我们再看一下亚当，亚当的犯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夫妻的合一。那该隐的犯罪呢，他杀了他的骨肉啊，了不得了，仅仅啊就过了十代。亚当到挪亚数一数就十代人。那个时候呢，我们跳到第六章的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然后最后什么，神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好，我们就进入，你看第十节，我们再做一些解释。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先了解一下，利未记的高潮是 十六章，然后到了十七章十一节里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血能除罪是吧，能赎罪，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永远的。那人既然是生命是永远的，你看这件事儿哈，耶和华说，你看四章十节，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也就是人的生命既然是永远的，这个从地里的接收的亚伯的血是一直成为一个见证，向深渊的神控告该隐的罪，该隐没招了，毫无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杀人还灭口，他能杀人灭不了口啊，生命，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嘛。那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说人所犯的罪都有声音达到神的耳中啊，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里面都有，我列了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也就是说这件事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他逃不掉的啊。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样的见证啊又出来了，让神为他们伸冤，这被杀之人的灵魂在坛底下的祭坛底下，对不对，为主殉道的，那到时候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会临到。好，那十一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看，就是说那永活的生命啊，从地里这个冤声不绝于神的耳啊，这永远不能销毁的证词，这样的证据就是现在常常就是摆在这个该隐的面前，你说这样的生命会怎么活啊？然后十二节，你兄弟地不再给你效力，这是直接的咒诅，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也就是说地是与该隐直接的进行对抗啊，不效力也不容纳他，也就是说他无家可归，还要加上呢流离飘荡，也就是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不得安息的一个人生，他成为一个被赶逐的逃亡者。那活的，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人活的有什么意思呢？根本就也没有指望，真的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是我们没有认识主的外邦人的五个可怜的境况的证据之一，就是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就留两个了。所以他的流离飘荡啊，这样就是他的命运。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他根本没有悔改啊，不认罪也不说罪，只是自怜自叹呢，在那里边。然后他的错误的判断说，啊，他的结论是我的刑罚太大，其实神的刑罚刚刚好，对不对，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所造的，所以一命还一命，你要偿命啊，那最大的咒诅他不认识，被神弃绝，这个就是最大的刑罚。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被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看赶走了不见了，他要从神的面前隐藏起来，是吧？那亚当犯罪，想象一下还可以见神的面呢，那现在人的第二次堕落，该隐不得见神的面了，也就是说被赶逐这个地方叫该隐自己躲起来，单单就是一代人啊，想象一下这个堕落的速度啊程度是多么可怕，然后居然被神所弃绝啊，所以他说遇见我的找到的你看必杀我，就是说他是第一胎，那所有再生下来的他所遇到的人都必杀他，也就是他无地自容，众矢之的就是他了。耶和华的怜悯又来了，你看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想象一下神的怜悯，免除了他的杀身之祸，对吧？那等待着什么呢？还是等候啊神的怜悯呢，他要悔改，但是到这个时候该隐没有一点悔改的迹象啊，可是神没有丢弃他，但不管怎样，直到挪亚的时代，这些人神的审判终究要赶上，这些作恶的人终要临到的啊。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啊，挪得是就是流浪的意思。你看，流浪、游浪、逃离，恰到好处。表达出来，该隐应了该隐自己的话啊。那上帝的命令也是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你看，人的第一次堕落，亚当被迫离开伊甸园。那第二次呢？他要离开，第二次的人的堕落，以该隐要离开神的面。这个咒诅是加倍的，你就等于成了地上的永久居民。我们要用一下现在我们的表达的话，就是与天国无份了，你就栽了，永远你要挪不动腿，你就死在这个地上啊！果然就是如此。你再看看该隐的后代啊，17节到24节，我们快快过一下。我给大家点一下，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是奉献的意思。那 你想象一下，为什么要有城呢？我们想象一下城，城就是城墙、城门、城墙，对吧？有一个圈住的一个地方，为了什么呢？安定啊，为了什么？有保障。也就是说，这个永久的安居之地，那要他自己去建造，神给他一个记号还不够吗？你为什么不靠记号就有这样的心理的平安，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因着神给你的记号不杀你呢？他不信，他自己来，就是这私意崇拜，他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命。那好了，就是这样呢。所以你看他处处与神为敌，处处是抵挡。他自己建造城成为一个安全的保障，完全不信靠，不信神的。然后建好了呢，你看以诺啊，按照他儿子的名给那城叫了以诺。以诺是奉献给，就是他建好了城献给他自己了，所以才用以诺来命名的。我就不要流离飘荡，上帝命定你必须要流离飘荡，他却要安居此地，对抗神的判决。但神的判决书是不可以改变的，他不干，就是这样，自己要建造啊，神的审判，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他不干。大家想象一下，这什么样的一个人？好，有其父就有其子，所以我们看一下来，该隐的家谱的特色啊。没有他们多大年纪，对不对？那生和死的年，因为他们活在世上不被神纪念，他们的年月不算数，不予记载。而且到了6章和7章，我们看到尽数受审被灭。那我们先来看看，以诺生以拿，以拿生弥户亚利，弥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这个是我们就读一读稍稍快一点看。你看拉麦是强壮的，强有力的啊。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啊。亚大是装饰娱乐的意思，喜拉是保护啊，遮藏的意思。你大家想象一下，本来是二人成为一体，他就开始多妻制，一夫多妻制了，对不对？放纵情欲，一个还不够。所以他把二人成为一体，变成了三人成为一体了。那你看，单单从亚当到拉麦啊，就是七代人啊，这个七代人。然后你再看他的孩子啊，看他的孩子，20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个亚巴也是水流流动，是引导引领的意思。那牲畜到处走嘛，上帝的命定呢？我们查考过了3章17节，是命定人以耕地以养生，但是他的后代偏要我过游牧生活，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第七代，处处与神作对。21节，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人类的艺术文化就开始了。22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土巴该隐的妹子叫是拿玛，土巴该隐就是你将由该隐而生，从该隐这个恶者生出来的能有好东西吗？所以思想一下啊，那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说铜铁利器那是便于战争和杀戮吗？所以离开神的文化，发明了战争文化，战争还叫文化吗？它就是战争文化，杀戮超过拉麦啊，该隐的和拉麦，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那个女儿呢，名字是月心的，哈，我就有这样的感动，大家去思考，好像她的名字是生了这个女儿，是对她三个哥哥开启人类文明的最合适的一个注解。你看堕落的人类，自我陶醉，是不是？自我的创造里边，赏心悦目，这个拿玛。最后呢，在自己所制造的这个自乐啊，自生自灭，被毁灭。再思想一下，亚当到拉麦，经过七代，最后生了三个儿子。刚才我们见面了，对吧？从亚当到挪亚，经历十代。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完全数的话，最后一代也有三个儿子。看看前面呢，绝迹了，都死光了，不被纪念了。后边呢，借着闪生出的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啊。然后我们再继续看拉麦的仇恨歌啊，想象一下，对比一下亚当的情歌，虽然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你看拉麦多狠呢。23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括号里边大家注意，你看，或者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啊，思想一下，自我中心的文化必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堕落的人既能进步啊，还蛮超前的，对吧？可是道德败坏，就是螺旋式的滑向毁灭。拉麦不是仰望神呢？神原在我，我必报应的神。他是神怎么样呢？他要取代神，要代替来行使只有神才能做的这个审判，所以他篡权了。你想象一下，连壮年或者少年，也就是幼童，一粒不放过。你再比较一下他的祖先该隐，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何等的凶暴残忍啊！但是这样的生命的特色啊，成为拉麦的一个夸耀。所以你看24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你看，再回看一下亚当到拉麦，仅仅七代，完全数。彻底的人类的彻底的败坏，神的怜悯给该隐一个记号啊！如果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到了拉麦呢，他是私设公堂，取代神审判的权柄，数列级般的那个施暴要77倍，所以该隐向罪屈服，但是呢，拉麦是高举罪恶，向世代夸耀，向神挑战。该隐抱怨你保护我还不够啊，给我只给我一个记号，我还自己要建成。那你想拉麦呢，他不仅不要神的保护，反要自给自足，自强狂傲，到了如此的地步，还要挑战挑衅别人。你想象一下这个该隐呢和他的后代啊，到此我们思想一下，这个旧造的族类，他不管他们在世上成功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开启的创建的所谓的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吗？这就是文明？这些都要归于无有。在挪亚的洪水的审判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了啊。所以这些想象一下，罗马书里边神的主权啊，那9章10章11章，那个9章里边就讲了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想象一下，我们是蒙怜悯的得荣耀的器皿，还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现在看了遭毁灭的器皿是什么样的惨状。好，那 下两节经文，然后我就稍稍停一下，我先把四章最后两节就分享完。就我们看到赛特的出生和他的后代了，就是神赐下的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必定要成就的，这就是新造的一个族类。所以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亚伯的名字的意思是补偿、新苗啊、竹芽、建立、代替、偿还的，也就是说神应许的保障，他要兴起新的，继续为神做见证。好，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挪士是人啊，其实跟亚当那个名字一样的，就是延伸的意思，脆弱必要死的人。当然了，那是我们的结局。但是赛特明白人的本性，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所以那个时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想象一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躲避耶和华的面，他们不敢称呼耶和华的名。现在过了235年了，开始恢复与神的交通了。这个原文里边啊，那仆人们有统计说，前四章有39次提到神，21次提到耶和华神，10次提到耶和华，加起来70啊，70次的时候也是个圆满的数字。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可以想象一下。那我就稍稍停在这儿，想问一下大家啊，我分享，因为时间有限嘛，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和想快快的我们做一个分享也可以，我听听大家的，然后我再继续。下边呢就应该是比较快的，5章和6章，6章只有1到8节。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就继续，然后把最后的讨论时间省出来交给大家。我看不到这个屏幕是不是有人，那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大家有问题的话或者有想分享的，你们可以打断我啊。那下面我们进入第5章了。你看刚刚在第4章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受咒诅的该隐的家谱啊，完全他们的时日年纪上帝不以计算。也就是想象一下，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案卷打开，这个得救的人，那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些人，那他的后代呢，没有一个名字在那个神的这个生命册上被提起。但是到了第5章可就不一样了，虽然也都是一串人名啊，我们来看一看神的美善啊，他的保守，然后他定义的恩典要祝福。那这个里边真的我们也能体会到神的爱。那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家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什么？谁的家谱？就是你我的家谱。所以我们可以借鉴马太福音1章和这个路加福音应该是第4章里边两个家谱来看，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其中。我们现在假定了这个家谱是连续性的，我们没有理由说成是它有隔代啊这样的跳跃。我们先是把它假定是连续性的来分享。那么开始就是亚当生赛特啊，这样一个记载，5章1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人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所以亚当的后代是谁呢？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他们才是承受女人的后裔应许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看神是逐一数算他们的名字和年日。当然就没有包括该隐和他的后代了，根本不宜计算啊。第2节，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赐福他们，让我们想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回看一下该隐，该隐的后代，这个拉麦，拉麦是建城啊，他不要遍满地面，他要待在那个以诺城里边，以为是自己安全的保障啊。这称他们为人，人就是亚当嘛，所以在神里面，整个的人类就是一个亚当，所以是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活到130岁，想象一下，不像该隐离开神的面啊，好，到了第七代的拉麦，地上的日子一点记录都没有啊，找不到啊，不被神纪念，我把它叫的是白活啊。亚当到挪亚的时代当中，他们的生出年度啊，都有详细的记载，被神数算，被神所纪念的啊。想象一下，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是堕落以后的人，虽然有神的形象，同时又有罪人亚当的形象啊，两个模样都在了。想象一下，所有的亚当的后裔都是这样的一个混合体，有神的形象的人生在最终。我列了一下罗马书，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啊。罗马书5章12节有这样的话：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要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那么，所以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谁属土的？亚当归回尘土了，我们就会像他了。但是我们有盼望，有个赛特，有一个新苗，有一个补偿的啊，有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这样一个救赎的盼望。四节，亚当生赛特以后，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一定要这样延续下去，直到要生出女人的后裔，救赎主耶稣基督嘛。5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给我们看什么呢？人活在世上，你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是有终点的，我们一定有一个生命在地上的结束的那一个时间。因为什么？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5章12节，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死。按着定命，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逃不掉的。所以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有限。亚当就是个先例，第一个例子。然后赛特呢，6节，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这又来了，同样的名字，但是他是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得救人啊，得救的人跟该隐的后代不一样。好，我们就快快读一下。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你看这样的生儿养女，带着个年纪，然后他有个生命的终了。就是被神纪念这件事儿，你稍稍回看比较一下，该隐的后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啊？然后以诺士生该男，该男又生了这个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马勒列是神的称赞。然后我就跳到这个马勒列，跳到18节吧。亚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以诺的意思是刚才我们讲了不是这个该隐后代的以诺然后这个而是同样的名字，这个是也是奉献的，该隐的儿子以诺用于抵挡神来做的，建一个城，所以成了人宣告对人骄傲的一个审判，所以带来的是指向人的绝望和必死的一个结局。这个里边的以诺呢，奉献给神的，等于是 他与神同行了，所以他没尝死味，神是将他娶妻了。你想象一下啊，亚当到这时候啊，借着啊这个该隐到了第七代啊，第七代谁？拉麦。我们刚才讲了拉麦的事儿啊，那从亚当借着赛特也繁衍到现在的也是七代。暂停在，我们按个暂停键，这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做个比较。你看，该隐那一个支派，对不对？那一条道路，罪恶是代代相传，越演越烈，毫无拯救的盼望，所以终了于77倍的遭报，然后进入永远的沉沦。那借着赛特来的这个第七代，你看，却承传神女人后裔的这个应许。以诺的身上显明神拯救的一个盼望。以诺是谁？胜过死亡的，也成为死被得胜吞灭的这一个盼望的一个实据，实实在在的。圣经里边两个没见 死的啊，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嘛。那不仅如此，神又借着以诺生出的马土撒拉，显明神全然的公义和无限的慈爱。也就是说，这个马土撒拉的名字预示洪水的审判，那就是神的公义，和方舟的救赎，那就是神的慈爱。啊，想象一下，啊，如果七是个完全数，啊，前者就是完全的败坏灭亡，后者呢是完全的赐福和得胜。啊，我们这样就跳到，你看，以诺生马土撒拉，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啊，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啊，是到他的死的时候必要实行的，就是要发生的大事。然后另外一个是射箭的人。那我们看一看22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都有一个生命的延续啊，在上帝的应许里边不断的。以诺活到65岁啊，得了神的启示。那想象一下，就是神要在他儿子死的时候施行审判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他得了神的启示，给他儿子起了这个名，以诺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翻转了。就是前65岁65年的光景他怎么活的啊，后边的300年不一样了。65年起啊，这个以前的生命在一直活到65岁，他没有活在神的启示里面。以后他的日子，他在地上的全部的日子，一共300年，都在与神同行。你看一看，纵观人生啊，这个神的启示的前后啊，人生的全部，就是你看看我们自己也好，都是神要保守、赐福、引导，然后神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我想到这个以弗所书里边2章7节里边，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我们也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人生，做神的一个见证，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前面啊他是糊涂的啊，没有得救的人生65年，后边是得救的。神把他的生命啊放在一起这样看，就是我们也从中得到一个安慰嘛。他与神同行就完全的改变了啊。这个如果是365这个数字代表一年的话啊，那这个就代表了以诺的整个生命。但是包括他没认识主的，他软弱的犯罪的日子，还有包括与神同行的日子啊。你想象一下，再想象一下，他是从亚当下来，借着赛特是第七代啊，然后到挪亚是一共10代人。他被穿插在这个10代人当中，他的活的年月最短啊，365，对吧？那最短的却得到什么呢？啊，这样一个启示的显明，给我们看，他没见死啊，所以他胜过了死亡啊。何等的一位神启示给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啊，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全知全能，你想象一下吧。那如果是这样的可以 这么样活的一个人生，那我们会怎样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还要福禄寿吗？我们会怎样度过我们的人生呢？值得我们都思考。好，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比较一下以诺和该隐，或者是拉麦，对吧？我就想到提摩太前书呢，5章6节能带啊，好宴乐的寡妇啊，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你想象一下，我们的生命正活着的时候，还是活在他的祝福，给我们的盼望，见证主而活，还是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哪个活得长啊？而且仍旧活着的，就是那个血还继续的说话呢？马土撒拉生拉麦，我们快过一遍。然后拉麦强壮的，这个强壮就不一样了。马土撒拉是圣经当中最长寿的，也没活过1000年，对吧？那最长寿的也跟我们看一下，但是他也必归回尘土。但是大家想象一下，他这969年活得最长的人啊，他的人生，他向那个时代所见证的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生命最后的120年他看什么了？他的孙子挪亚建造方舟，向世人说话。马土撒拉活着或者是死了，他都成为神的见证人。当然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被神数算和纪念的。好，然后拉麦生挪亚这下面的一段，你想象一下，拉麦出生的时候我给大家放了一个表，就是从亚当到他的父亲，亚当到拉麦的父亲马土撒拉都活在世上。马土撒拉在死前的5年，这个拉麦去世，他去世以后5年，他的父亲马土撒拉就去世，也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就从亚当一直到他这么多代的神的活的见证人都和他同时代。你想象这样一个上帝的恩典除了就是一个以诺被提了，对不对？所以然后洪水开始泛滥。他活出来的见证是救赎恩典的一个盼望那么想象一下，仍然活在那个时代，洪水来之前，也就是在拉麦过世之前还活着的，就是包括亚当、赛特、以诺和马土撒拉，他们会怎样一个持续的迫切的做见证呢？洪水的事情马上就要临到，审判势在必行。我这里边有一个英文的一个表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29节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劳苦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这个就是他的名字的一个定义，他是安慰，那安慰我们的正是我们救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领我们出被耶和华咒诅的这个地，进入永远的光明国度然后再快快的比较一下这两个拉麦两个族类一个该隐，一个赛特，一个拉麦是活在遭报77倍恶性的循环的咒诅，第二个拉麦呢，他活到的年，他的岁数多大呢？777岁，更是一个完全数。虽然死了，为什么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要借着他的后裔生出女人的后裔，就叫神所拣选的儿女，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下面就是挪亚的三个后代，你想象一下闪、寒、雅弗这个一个是七代受咒诅的该隐那一个支脉的，那另外一个赛特下来的，我们都从亚当算，一个七完全数，一个10代完全数，最后一个人都生了三个儿子。那拉麦的借着该隐出来的拉麦生了三个儿子干什么呢？人本主义最后在洪水当中被毁灭，走向毁灭。挪亚的三个儿子有一位应该是老二，闪借着闪生出以色列和12支派，12支派的老四就是犹大，借着犹大生出神的应许这个就是从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要做的绝对啊，要他要保障这件事就这样成了。好，我的时间把握的不是特别好，我就快快的把最后六章一到八节给大家过一遍。开始了人的第三次堕落，从杂交开始啊，也就是堕落的天使啊，一个附体在人的身上与人间的女子结合。所以夏娃的堕落没有办法抵御这样的情欲啊，没有办法啊。然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六章三节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当然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就是想象一下，我们人活在世上，罪的生命啊，完全受到情欲的支配。情欲是哪来的？邪灵嘛。所以加拉太书我们彼此劝勉的话，五章十六节就这样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为什么要等到120年呢？我方舟预备了那么多也120年呢，给人悔改的机会啊，然后才实行审判。神的怜悯呢，已经显明在亚当的身上了，给他930年呢啊，然后再看上帝的心。但是一直等到没有救了，这是败类啊，败坏之极，无可救药了。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想象一下，外在的行为罪恶程度很大，内在的心怀一念都是尽都是恶。所以呢，这个生命的全方位的一个败坏，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好，我列了一下罗马书一章28节和那三章那一段，都是来自于诗篇14篇和53篇，大家可以翻看一下。然后罗马书8章5节和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们彼此劝勉：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想象一下，所以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形容神的难过，并不是他没有早已预见这样的结局，不是他的一直是等候吗？民数记23章有这样的话，神非人必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那为什么呢？他有忧伤吗？这个人的地位在神的计划当中的重要性，你能体会一下神对人的这么一个一个祝福的意念吗？好，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你看这个顺序倒过来了，创造的顺序从飞鸟开始，并昆虫和走兽，然后接着是人，现在从人开始一概的要抹去是创造和毁灭的顺序，来个倒装句。那最后一节我就结束。好，最后一节，神恩典当中的预备。你想象一下，神已经在3章15节他的公义和他恩典的拯救是在最原始的福音那一句话里面就有了。这里面也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的恩典在除灭的同时也预备了拯救。所以7节8节我们做一个小节来看，审判与救赎并行，公义与慈爱并存，预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要满足神绝对的公义，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然后同时要显明神完全的慈爱，他要从死里复活，那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叫你我凡认识他的人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想象一下，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入这样坚固牢靠的灵魂的锚，通入幔内，放在神的宝座那里边，何等的蒙恩。我分享就到这儿， 留给大家还是开始的那两个问题，讨论问题。一，思想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有哪些是像该隐一样的私意崇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的人生当然就是家庭、工作和教会，怎样才能被神纪念呢？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好，谢谢李弟兄哈，很丰富的内容，所以鼓励大家呢都进入小组啊。那这些内容呢要经过我们的思想分享然后讨论呢才能真正消化哈、啊、所以请大家围绕这两个问题，思义崇拜啊，这个该隐所代表的啊，以及来思想我们的工作、人生、服事、家庭怎么能够蒙神纪念呢？好，我们现在分组。好，我们现在是分组时间咯，请大家回应一下哈，进到小组当中。大家需要帮忙吗？进到小组。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欢迎大家回来了哈。那在每个小组里面，我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在讨论分享哈。那一会儿每个组有一位同工代表分享的时候呢，不必重复每个人所讲的啊，就是把你们组里面所分享出来的做一个 summary， 总结一下啊，把你们讲的重点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就好哈。好，上一次我们是从第四组开始的哈，今天我们从第二组开始，二三四一哈，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好不好？好，第二组是Jennifer 这一组，请你们来分享一下。
好，第二组我代表第二组来做简短的报告啊。那第一题哦，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该隐的教训，那李长老师讲到分享的很好，就是说其实该隐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因为这个在我们虽然这个我怎么讲说一生的功课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或多或少这个像该隐的这个思想意念啊，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我们的的生命里面都有。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有嫉妒呀，有愤怒，有说谎，有自以为是，还有自以为主，不认罪。好，那虽然我们没还有记恨别人哦，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罪哦，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是我们随时都要警惕的。那么那然后这个跟第一题跟第二题其实就是相连的。那我们怎么样呢才能被神纪念呢？那么我们这小组就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神，当我们都把神放在第一位来养地，把神放在最高，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才能与主合一，把我们自己的老我放下，那么来仰望神，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才能够被神纪念。好，这是第二组的简短的 summary。
好，谢谢玉珠姊妹的分享哈。所以这一段里面这些的人物啊，这个特别是李弟兄提到哈，有些人的一生的年日生啊死啊根本就不记得。那当中有很多名人哈，很多这个艺术家、工匠啊，都很有手艺的哈，很有才能的。但这些人呢却不被上帝纪念。那另外一支里面哈，很仔细的活了多少岁，到什么时候生儿养女啊，当中有与神同行的人啊，当中有领受神意下啊这个托付的人啊，到最后有见方舟的人啊。所以什么样的生命能够蒙神纪念，不在于他地上的成就，而是他有没有与神同行，有没有跟着神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啊？有神的生命就是蒙神纪念的啊。没有神的生命，他即使在世上取得再大的成就，最后他们可以建起巴别塔来，哦，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工程哦，几乎都通到天上去了哈，但是呢，呀，一夜之间，一瞬之间啊，这些都是会消失的，会被毁灭的。我们这两天在读这个启示录。哇，这个大巴比伦多宏伟，多有权势，但是一天之内，一时之间就会消失。好，我们听听第三组。李弟兄这一组，你们谁来分享一下？
第三组我代表我们组把弟兄姊妹的分享简单的小结一下。那从该隐的教训，就是说生命当中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个是出自于私欲的敬拜，而不是出于对神的敬拜。 那第三点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就会产生很多的生命中很多的骄傲埋怨不满等等，那如何才能做一些事情才能被神所纪念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提到，就是第一件事情要读神的话语，只有读神的话语才能够理解神的心意，那么只有理解神的心意才可以与神连接就反过来也才能听神的话，就像然后跟您说的一样才能够跟着神走只有跟神有那样的沟通，明白神的心意，才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所以也就就会出现自然会出现中做在生命中永恒当中有意义的事情那这样事情才可能被神所纪念，这是我们小组的简单的小结。
好，地上的事情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事情这个短暂的事情和永恒当中有价值的事情也就是很好的对比。好，谢谢好，第四组华梅你们组谁来分享
Vivian。
Okay. 那个我们这组其实分享的也是跟前面两组差不多哦。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该隐跟亚伯两个人，一个呢真的是就是完全顺从神的心意因为他已经从父母那边知道说神是需要什么，一个是真的是顺从神的心意，给神所想要的是神认为最好的，那另外一个呢是顺从自己的心意。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该隐当然我一开始觉得说该隐也没有听到这个神说，没有亲自听到神喜欢什么，谁听他父母讲，可是从后面可以看看神真的给他很多机会，神还是神非常怜悯非常爱他的，就问他你的兄弟去哪里，他说我又不是我的 brother 的那个好像保姆一样，就是还后面常常还时时的顶撞这个神，就可以知道该隐这个人其实他不仅是有私心的，而且自以为是的，他顺从自己的心意的，而且他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啦，其实我们只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真的是要每天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才能够给神最好的，也做出我们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是最好的。
对，你看很宝贵这个神看重人的内心。其实该隐种地也不容易汗流 满面才得这个吃饱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东西收成其实那是蛮宝贵的东西所以该隐的问题不是说他不努力，不是说他没有付出代价，这些都有的，但他的问题是不听从神的话他不是不知道神的话。如果说前面那一段这个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是该隐亚伯怎么知道的没有记载的话，后面的记载就很清楚了，这个神亲自出来跟该隐讲话他不是不知道神的话但是从那个对话中我们就看到该隐的问题是抵挡神不听从神这正是魔鬼的特征好，我们听听第一组的分享。好， Alice 这一组。
我们这一组是妹来帮我们做分享。
不是慧莹吗？怎么就改到我了？
是你啊
我要讲不好的大家姊妹们才补充我们是讲那个刚才的第一题思想就是说这诗意的崇拜，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我们很多有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称义，这个是诗意的崇拜，自己以为服侍来做，说把那些也是诗意的崇拜。刚才一个姊妹就讲说有某些人会把 圣经或者十字架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也是一种说得到祝福，或者一种平安，也是一种诗意的崇拜，我们是这样的理解。还有一个姊妹就是说，比如说某某一个大财主做了一个比喻，说拿一笔钱来做一个交易、交换、捐款，各式各样得到的也是一种诚意，那个回报。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比喻讲的不是很好。这是第一题，这是诗意的崇拜。我们讲到第二题，我们的人生、家庭、工作、家庭怎样来才能被神纪念？有一个姊妹说，必须与神同行，我们才会被神纪念。然后家庭和工作呢，我们还没有谈到教会，我们讲到家庭和工作。后来有一个姊妹说，我们的家庭和工作，我们需要就是一种双极的侍奉。因为怎样说双极的侍奉，我们在那个工作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诚实啊，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啊，我们是做给神看。我们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虽然做八个小时，但是我们坚持所做的坚持我们所做的，但是在每一个做的时间上，我们那个事上，我们所做的是蒙神纪念的，他们就是说那个家庭的被神纪念的事。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姊妹说分享，她不管在哪一个工厂、哪一个工作岗位上，她说我所做的，我天上有一个老板，我是做给我老板看的。她的意思说她的老板是天上的老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家庭的工作的侍奉被神纪念的。再一个比如说有时候做事情，同事会看到你第一告诉人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让他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在工作上的侍奉，双子侍奉，我要让说被神纪念的。所以说圣经说所蒙的恩是相称，就是让我们在工作家庭所做的都是被神纪念，要活出神。好，谢谢。其他姊妹补充，讲完了。
好，谢谢妹呀， yeah, 这个大家都很厉害啊！简短的时间内哈、啊，可以把这些的重点都能够总结出来哈、啊，这个很浓缩的，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哈、啊。那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大家需要分享补充的地方？那我们特别谢谢李弟兄这两次他尽心尽力给我们预备的啊，谢谢他，愿神赐福他啊。那我们下两周是 Alice 姊妹啊，会带我们继续查考接下来挪亚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神怎么能够借着挪亚啊展开一个新的开始啊，不断的啊有新的开始，人的堕落，上帝的审判，但审判当中呢有恩典，有救赎啊，所以我们再进入到第二个循环开始啊，这个是借着挪亚这个人物啊，那让我们再次看到在这个当中啊神的救赎和恩典啊，很宝贵的啊，所以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再回来。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就请爱丽丝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每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在这里更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得到那行路的亮光。主，谢谢你在这边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查经的聚会，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话语上生根立基，真是让我们的生活里头满了你自己的话语的丰富，就像那生命的活水供应一般，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来洗净我们，真是也在里头来更新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今天晚上我们所听到的真是不让我们就这样的从我们这个脑海中就这样过去了， 真是让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地方我们觉得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要在这里能够靠着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生活里来实行出来。主，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你，我们更多愿意来顺服你，来信靠你。主啊，照你所喜悦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过的生活是蒙你悦纳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在带领我们在未来的一周里头，常在你的话语中常常来思想上面的事，而不是就是思念地上的事，更多的能够体贴神你的心意，借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成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祝大家晚安，周末愉快。
牧师跟华梅可不可以留下来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
好，拜
拜，拜拜，
拜拜，
重不重庆啊？
OK， 我是想问一下哈，牧师，下周五你不在这边，那我们怎么样？安排？有两个礼拜五你不在，
对，华梅会做 host，
对，我可以做 host。 那分组是不是按着上次牧师给的那个名单来分？
我可以把这几次，我们现在分四组，我可以把那个分组的名单再发给你，我有发给过你是不是？
你上一周还是上两周你发过一次，那你是不是只给我自己我这一组的，你并没有把每一组的都给我吧？
好，我会把那个呀，这几组分组的情况我会发给你。所以现在基本固定、
okay.
基本固定呀。第一组就是 Alice 这一组都是姊妹基本上。然后华梅第四组嘛，你知道你们组的情况。那第二组基本上就是年长的。Jennifer, 玉珠。李长老同姊妹他们，还有一些年长的贾弟兄啊等等，他们在那一组。那第三组就是耶蒙和李弟兄呀，他们这一组。对，我会把名单发给你。
今天 Sylvia 怎么没在我第一组？
他没有进入小组啊，我把他分到你这一组，他没进去。
OK，
他有可能是顾两边，他可能要照顾那边，所以他没办法，他只能在那听大概。
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下个礼拜，谁来做？是华梅来做串的是吧？串场，华梅会来
做 host。
串场，我意思是说你就是像牧师一样要 lead 这样子。
我串场，但是串的可能就没有像牧师这么多了吧？我大概就是一两句话，主要还是你吧。
没有，我说只要有人串场很重要。
串场主要是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分组回来之后，要有人出来讲话，该谁讲了，就是中间有个过渡呀，也不一定非得有感而发吧，有话就讲，没有话也不一定讲很多。对，前面这一部分，对 ，Alice， 你注意可以选一首诗歌，前面带大家唱诗歌，对。然后基本上前面就是 Alice 来带了，然后分组之后呢就是华梅来带就。
好，我的时间是不是到九点？
对，最好是，如果我们这几次都没有办法九点半结束，今天还算稍微早一点，九点四十超了十分钟，前几次都是到九点五十左右。所以如果能够九点钟之前结束这段分享，然后开始分组呢，这样九点十五可以回来呀，后面十五分钟差不多了。
好的。好的。
天哪，那 Alice， 我有个建议或者问题吧，就是你希不希望就是我们在七点四十可以同工先上来有一点分享祷告，或许你可以把你今天你要讲的重点还有讨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我们注意一下的，可以那个时候 跟大家分享交通一下，你觉得需不需要？
嗯，好像还好，我觉得好像分组，好像大家讨论都还蛮可以的吧，对不对？可能不太需要我特别怎么说。
OK，
是这样觉得啦。我觉得我们来早一点是一块祷告这样子。嗯，
所以也7:40。
哦，7:40 ，OK， 好。我今天完全忘记了。哎呀，这个我没有看到你的 text message。
然后你因为下次你带，然后你觉得你希望的话，那我就事先，因为我这两次都是我上来以后我才发。但是如果我们事先都决定好要这么做的话，我可以提早一点发嘛。
嗯，可以啊，可以的。
那你要7:40、7:45？
嗯，我想7:45是不是就可以了？牧师，你觉得呢？这几次是7:45开始的？我不太记得，我们是45开始还是40？
嗯，呀，这几次7:40基本上就是华美会上来，然后还有谁、
哦、
Jennifer 会上来，
嗯、
对。嗯，我想早点来吧，就是预备更充分，不要那么匆忙。那也可以请华梅再，比如说提前几天再发一个 reminder， 再给这个通工组，就是提醒大家，我们通工可以早一点来，上来一起来预备，这样会比较好。
那就7:40，嗯
，OK，
华梅你就请remind，
所以 Alice， 你的文字稿预备的差不多喽？
对对对，在应该、okay. 还我觉得我的内容其实也很多，可是我就很担心我会让人家觉得太多东西了，然后没办法消化，所以我在思考我要怎么样。
嗯，不管你内容多，一般都会预备的蛮多的内容哈。但是你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人一种感觉我在赶时间，那个不好，那个容易让人就是没有办法 focus， 呀，如果是带的人，好像在赶时间的话，呀，会影响这个听的人的效果，呀，不一定把你预备的每一个 point 都讲完，但是呢，就是说，哎，你要讲出来的东西呢，就能够让人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这样最好，就是。李弟兄他这两次他尤其是他上一次他常常会讲说哎呀这个我时间不够我这个就不读了哈。那这样讲出来的时候让人就是没办法 focus， 就觉得说你在赶时间啊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想进去了哈。所以不要这样，就是哪怕你预备的东西很多不一定都讲完。
对，尤其我觉得李弟兄好像比较是逐节的这样子讲。我可能觉得这样花时间太多了，我宁可我把很重的重点讲得清楚，花多一点时间，可能我就不会逐节去讲，但我会把那个段落是怎么样的一个脉络讲一下，但是呢，里头的重点是什么，我会比较花时间这样。
对啊，其实像我们这一次，每一次其实经文都蛮多的哈，抓住其中的主要的一些的信息。讲出来就好，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把它讲出来。
好的，
所以你讲义多一点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你讲的时候稍微就是看你着重哪几点。所以你讲义如果可以越早发出来，就大家有时间自己去多读就好了。
嗯哼，尽量，我尽量早一点，我先发给会先发给牧师看，这样。
OK，
好的，谢谢你们。
Okay.
嗯，
好的，谢谢，晚安了，
晚安，
拜拜，
拜。